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10月2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应十一成声援港人反对中领馆暴行，梦幻组合将毁灭中国江山无了。中共新领导班子打破多项惯例，创两个纪录。俄称几乎准备装弹，美英称俄居心不良。二十大闭幕日，上海女孩拉横幅游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3号，英国十一城发起和平抗议，控诉曼彻斯特中领馆官员的暴行，而英国前财政大臣辛伟盛笃定成为英国的下一任首相，他的对华政策备受关注。当日正是中共一中全会闭幕日，这个十一城发起全英集会游行声援曼城行动，期间包括伯明翰、伦敦、雷丁、惠灵顿、布里斯托、谢菲尔德和曼城等地港人组织发起了连带行动。此前港人博春在曼城领事馆外示威的时候，遭到领馆人员拖入领事馆殴打，上升到外交传唤层面之后，仍然没有平息英国民众的愤怒。大约300名抗议者在诺丁汉旧集市广场静坐抗议，支持在曼城被打的港人。期间抗议者亦发起了反对中共独裁的请愿书，呼吁成立独立委员会，减轻中共干预的风险。在活动现场，有数百人签名支持这份请愿书的主张。港人组织诺丁汉支持香港表示，藉着这次活动，希望英国国会能关注中领馆的不当行径对国际社会造成的威胁。在伦敦和曼城共计有近1000人参与抗议，超过500人在伦敦首相府外集会，随后游行到中国大使馆附近，途中出现狂风暴雨，但是并未阻止两个小时的示威活动如常展开。前香港区议员刘家敏在集会上发言说，中共的监控恐吓比起英国的港人难以活得放心自由。曼城约400名市民在圣彼得广场集会，表明绝不支持中领馆袭击民众。受这次事件影响，多名国会议员表态批评中共野蛮做法。英国外交国务大臣诺曼召唤中方代办表达立场，强调和平示威必须得到尊重。他表示，如果英国警方有足够的证据控告曼城总领事馆的官员，英方期望中方撤销其人的外交豁免权，以免出现外交层面的后果。而辛伟盛作为英国的下任首相，最快在24号走马上任。时事评论人南雪认为，辛伟盛他一直是英国保守党内增加对华贸易的主要推手。英国现在又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走入衰退的巨大风险。如果中共向英国政府伸出一些橄榄枝，辛伟盛会不会改变英国对华政策的走向？这个值得令人关注。二十大闭幕之后，网传金句话，习近平擅长收拾高端人口，李强擅长收拾中端人口，蔡奇擅长收拾低端人口，是个梦幻组合。时事评论人张天亮博士认为，中国民众一定要在黑暗中守住心中的那些希望。习近平搞第二次文革，一定会不低人心，到时会物极必反。二十大七常委之一的李强，被外媒称为从上海封城中走出的中共二号人物。张天亮认为，李强在上海搞得咁凶残，是向习表忠心，俾习知道他可以讨习欢心，一切是非是恶都可以抛在脑后，这个等于通过了共产党的组织口核。而习近平已经没有任何人能够制约，可以破除党内规矩，将李强扶为总理。李一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蔡奇以纳税执政而闻名。这段2017年泄露的演讲视频显示了他残忍、嗜血和不近人情的性格，得到了习近平的赞赏和提拔。 蔡奇在北京三日内将约800,000中国人以低端人口的名义驱逐出北京。据美国之音报道，英国经济学人北京分社社长任大伟是少数获准进入人民大会堂报道二十大的西方记者。他表示，在报道二十大期间，对习近平的阿谀奉承随处可见。不管是哪个，在面对中国记者提问的时候，对习近平的赞美已经到了非比寻常的地步。任大伟透露，人民大会堂约100名的外国记者，大部分都是中共的朋友，也就是非民主国家，而且必须先将问题递交给主办方审查。他说，你会发现你采访的官员正对你读着和人民日报一样的用词。在他们的政府系统中，他们不需要获得选票，他们的工作是正确地传达党的路线，否则他们会遇到麻烦。张天亮认为，习近平需要做的就是他的意志贯彻下去，哪怕老百姓就是过得好像朝鲜一样的苦日子，他亦要做这个事情。党内的政治斗争惊涛骇浪，一个不小心站错队或者表错态，这样一辈子就玩完了，甚至连身家性命都可能搭了进去。而二十大后，中共是否提前打台湾亦是世界焦点。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版明夫表示，现在已经变习近平一人战争，他自己可以决定一切，台湾一定要做好防卫，找猎人当朋友来对付狼，如果幻想狼不吃羊，就是羊的问题了。时事评论人张天亮认为，习近平如果打台湾的话，他不是在这里跟台湾打，而是日本和美国都会介入，美国介入的话就是不约的介入，所以习近平等于跟全世界打。现在普京的状态已经给了习近平一个教训，如果发动了一场打不赢的战争，最后就尴尬到这种程度，习近平如果打台湾，他的政治生命就结束了。张天亮总认为，习会搞二次文革，中国民众仍要抱着希望，因为物极必反，看来当习在党内已经没有对手的时候，其实就是他自己党内的派系分裂的时候，这些人一定会互相踩对方，而习会花很大的精力去弥合内斗造成的裂痕，而派系间的斗争可能是习永远都无法很快就结束的。有细心网友发现，对比第17、18、19届亮相仪式，第20届常委亮相将江山整冇了。有人回复说，江山就是人民，打江山、坐江山、消灭江山。还有人说，江山还在那里，只不过是被一片血染红了。中共第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亮相令外界大跌眼镜，不但打破多项惯例，有专家指出还创了两个纪录。中共新一届常委依序是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和李希。习近平留任打破了中共领导人最多连任两届的惯例，王沪宁留任打破了七上八下的惯例。依照排序，李强预计担任中共国务院总理，打破了总理都有担任副总理经验的惯例。此外，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版明夫24号在台湾国策研究院举办的中共二十大国际与两岸关系新常态座谈会上指出，这一届中共领导班子是历届知名度最低的。讲真的，这次大家看到从李强，除了赵乐际大家都认识，就是包括丁薛祥，还有很多人都是在中国普遍的知名度非常低的，就是缺乏政治明星。这一次都是习近平的裙带关系升上来的，而且口才都不是几好，所以说在媒体的曝光率都是非常低的。这一届中共领导班子打破的另一个纪录是学历最低，李强毕业在浙江农机学校，丁薛祥毕业在东北重型机械学院，李希毕业在西北师范学院，蔡奇毕业在福建师范大学。这个班子如果在中国某个地方当院委的领导班子， 我估计仲差唔多。此版名夫表示，佢哋只系靠自己对习近平嘅忠诚，喺年轻时同习近平有过瓜葛，或者担任过习近平嘅秘书，或者系同习近平一起工作过先至升上嚟嘅。呢个会俾好多中国精英感到绝望。23号，俄媒体突然报道所谓乌克兰准备使用低档量核武器的消息，被美英等国谴责为不实的报道。美国警告说，莫斯科当局不应当寻找藉口提高冲突。俄国卫星通讯社引述多名匿名人士言论说，几乎准备在乌国的领土上引爆装弹或低档量核武，还会将这个做法归咎于俄罗斯。报道宣称相关举动来自西方的指挥，目前基辅核研究所的领导层正在制造放射性武器装弹，这个做法获得英国支持。对此，美国国务院网站发布声明说，美英法外交部长都认为俄方想要利用这个藉口提高冲突，这个做法不会被国际接纳。泽连斯基谴责说，如果俄方通话表示乌克兰涉嫌准备什么，这样就意味着俄国已经准备好了这一切。此前俄国国营媒体多次做出不当言论。上个礼拜，今日俄罗斯节目主持人克拉索夫斯基声称，乌克兰的儿童应该被调入水流湍急的河里面或者是火那里，遭到乌国外交部痛批为种族灭绝的煽动者。这名主持人现已因为他的言论被停职。更早时，俄国媒体还曾经做出所谓核弹袭击英国等欧盟国家的评论，遭到多国抗议。至今，俄军设备库存迅速下降，当局使用过度陈旧的设备充当前线使用。有影片显示二战期间破损的 D1-152mm 榴弹炮亦被推上战场，设备极其落后。这样的状况令到士兵感到沮丧，不少人抱怨军方提供的装备无法使用，甚至要自己掏腰包购买。对此指控，俄军都是一概否认。美国政治顾问斯马特表示，不仅设备落后，普京亦传出健康不佳的传闻。俄官媒视频截图显示出普京在20号视察军营的时候，手背出现疑似静脉注射的迹痕，该媒体随后下架了相关影片。前乌克兰记者华纳认为，普京手上的迹痕比起静脉注射更好像是静脉曲张，但是他的手和面部出现浮肿，疑似长期服用类固醇的结果。23号晚间，网传视频显示，在地跨上海市静安区和徐汇区的襄阳北路，两名女仔手持一条横幅在大街上游行，女仔的旁边似乎有他们的同伴跟随，有人在这里吹奏着国际歌。两名女仔的行动引发众多路人驻足观看，女仔手持的白色横幅上写的是不要要，而且相同的词汇重复了三篇。在两名手持横幅的女仔旁边，有位男生表示，我们一直都想要做这个。网民他们认为女仔是在这里传递北京四通桥悬挂横幅事件的讯息。此前李强恩坚持习近平动态清零政策，导致上海全面封城两个月，引发大批居民因食物和医疗服务方面的短缺陷入困境。张天亮认为，恰恰是因为李强不顾民怨，一意孤行地执行习近平的指示，因此他在习近平的心中才变得最忠诚的奴才。共产党恰恰想用的就是这样样的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